欢迎走进暗黑森林。
我是 Joanna 王若琳，
我是荣中豪。我们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有两位特别来宾，
对，
那我们
四个人共处对一个房间，
没错。然后我们第一个呢，是我们在第十七集 Super 空姐那一集的阿泽又回来了
啊、，Hello， 大家好，我回来了。
嗯，其实那次你是讲关于 Seth 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就是对 Seth 真的非常的好奇。
嗯，
对。
其实今天我觉得主题上就是我们的新的这位嘉宾，我觉得主题上也是跟。对我来说跟 Seth 这样子的主题有点关联。
嗯，
那我们可以先介绍他出场。
来，
是叫小巴吗？对， OK， 小巴你好。
嗨，大家好。
对，
主持人好，观众好，听众。
那其实这是你们是怎么大概怎么认识的、啊、
其实我们就先说我们算是失联多年的朋友。
嗯，
对。然后反正就是 最近就是再次遇见，然后就算聊了很多往事，然后也是有一点开始聊大家最近在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
嗯，
然后小巴跟我说了他的一些人生里的际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他也有对于比较 spiritual， 就是比较灵性这方面的体验有非常多的见解。
嗯，
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多到让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他来节目上让他讲解就是他的认知跟观点。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收获，所以我也很希望就是说他可以分享这些让听众们，就是说我觉得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觉得有这些观点都是很丰富自己的视野，
没错。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
keep an open mind，
yeah,
exactly, right？
对，就是想找小巴来。
我只是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我们本来是礼拜一要录我们这礼拜这一集，可是我们今天是礼拜五嘛，所以礼拜一的时候 ，Joanna 突然间打给我说。Oh my god, like 我碰到我一个朋友，然后你在跟我分享就是小巴的这个，就是他的我们可以说是能力吗，就是一个、就这样的情况，然后反正
他的头脑，
对，他的头脑，然后 Joanna 是很兴奋的跟我讲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哦，我也很迫不及待的就是想认识一下小巴。那今天阿泽来也是因为他因为曾经讲过 Seth
事迹
吧、yeah. 然后阿泽今天也是可能有一些问题也想问小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有一种聊天的方式来认识一下、
yeah.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很哲学性的聊天、
yeah. 我觉得这个
我超期待今天，
我也是很期待。 对，而且呢现在在我眼前，而且我们之后会在 Instagram 也 po 这些照片，就是小巴现在其实也有在写一些字啊，然后你们也带
粘土
给他，
因为那时候小巴有说就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时候可不可以带粘土，因为他我不想先透露太多，但是就是他形容就是很多他的这些他得到的讯息其实很多是靠几何图形，就是不是几何图形，就是靠形状来怎么说讲解这些概念的、
yeah.
所以他说有一些粘土的话会可以比较帮助他讲解这些概念、那我觉得我们到时候也可以把就是他捏出来的形状可以拍下来，所以我们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对，我超期待。那因为我们的、podcast 一直以来都是讲比较多是真实犯人案件，所以我今天我讲的部分还会是一个真实犯人案件、
okay.
像是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是可以有熟悉的一些的事情在我们的节目内。好，那还没有讲这个事件之前呢，我有一些公告的事情。第一个是在我上次有讲到12月的时候会是我们的 giveaway month， 就是大放送的一个月。那就是从12月的第一集到最后的一集总共有四次，只要是我们选出来的正面面包还是负面泡面，还有、可能推荐的案件，就等于就是每一集5到6个人会是我们的那个礼拜的赢家。那赢的东西目前为止先不透露，就是这个还是一个惊喜。但是只要是在从就算你已经 发过正面面包还是负面泡面还是推荐的案例给我们，你可以再来就是发送一次就给我们这些的投稿。
所以你是说可以得到 more than one？
哦、oh, 不是，就是只要投稿、oh. 我们有限量差不多200张的明信片，然后就是如果、oh. 就是有限量嘛，所以前面的200位你们就直接把你们可以方便的地址给我，然后我们就会寄给你们一个暗黑森林的一个明信片，
限量明信片，
对，限量明信片，所以动作要稍微快一点哦。然后到200之后，那就对不起，就动作快，就那么的简单。然后我们从下个月，我觉得月底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念，就是有一集可能就不会，它不会 replace 我们原本的那一集，但是我们会去念。有一些听众的 email、
oh, yeah. 对，
就会放在、mm-hmm. 会放在月底，所以这个是你们可以拭目以待。可能这段时间如果你们有什么案件可以推荐给我们，还是自己的一些人生体验啊，还是可能一些灵异的故事的话，你们可以用我们的 email 就是跟我们联络，然后我们会选出一些、然后分享给大家，所以是 darkforcepodcast@gmail.com。 好，那我除了这些之外，我也要稍微提到，上次 Mona Fandi 那个马来西亚那个
脸很紧的，
对，脸很紧的那一位，其实除了
很紧的那一位，
除了我们那位马来西亚的朋友 Ryan 提供给我们，其实另外一个也有写给我们 ，Instagram 有 GAM 这个字，所以要感谢他一下。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提供给我们的案件都有60个，
哇、wow ，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多，然后也。同时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么热情的想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很恐怖但是又很精彩的案件。然后我在 Instagram 在上个月的时候有稍微提到我们会有见面会，先是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兴趣来参加我们的见面会，没有想到就是相当的蛮，就是相当多的人有说会想来看、yeah. 所以谢谢你们的支持。那因为是这样的话，我们一月的时候应该我预计是一月的时候会有个见面会，所以大家就是有什么新的消息就要看我们的 Instagram， 我们在那边会跟大家公告。好，那现在呢就是进到我们的正面面包、嗯、有没有先送给大家？
我要很多，
对Joanna 有没有先送一个？
好，我的非常简单，我最近得到了一台主机、
嗯、
然后我就开始玩那个 FF7 的 remake。 对，
超玩的。
对，我
你现在到几个 第几个 chapter？
第14。
你快好了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OK。
不要说。
好，不说。
对，可是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也算暴雷，但总而言之我昨天还是前天第一次玩到那个 Cloud, 他去酒吧里跳舞的这个。
哦、oh, 对。那个是很经典的，大家
超
经典
的。对、嗯、有点after that 有点爱上他。我觉得我很喜欢 cross dressing 的男生，我觉得太可爱了。好 ，anyway， 这就是我的正面面包。对，
我一直很迫不及待，你可以玩，然后我可以跟你讨论很多那些的。哎，现在很多玩家都在讨论，就是这个跟原版的那个1997年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我没有真的算玩过原版，所以我没有，我无从比较。
嗯，
对。But anyway， 这就是我的正面面包。
好。那阿哲，
我上次是不是说我的真面包是去那个10天的那个内观？
Yes.
哦，他去了，他回来了，
回来了，
你回来了。
那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推荐，
嗯，
这个
大家去内观，
来
内个观，
来内个观去内观参访，而且那个10天后的收获非常非常大，然后。就是我现在每天都有在打坐，
嗯，
然后就是一个，反正我很推荐这个是我觉得人生中做过可能是最正面的一件事情，就是去10天的内观，因为我在所有的经验里从来没有就是单单的为自己做一件事、
嗯、
就甚至去自己去，我有自己去旅行过，但是我自己去旅行我还是会照样就是比如说去咖啡店酒吧认识新朋友，还是去你 you know, 去冲浪认识新朋友，所以其实还是有别人在场，而且还是有别人的那些
磁场啊，还有别人的对我的要求，我对别人的要求都会牵扯到。但是你一个人去10天的内观，不讲话，不跟任何人有沟通，其实他就是完完全全为了自己做的事情。所以这非常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正面、很正面的东西。
其实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还蛮有感触，因为我觉得我有说过在节目上，就很容易现在会有很多的焦虑，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很多次我都不会为自己去想，还是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你有这个空间跟机会，可以有这样子的好好去看自己现在需求的是什么，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对，
我觉得允许，怎么说，允许那个空间是自己真正准自己独立的空间，我觉得其实好像大家都觉得呀，我很独立啊。可是其实我觉得不知不觉中，其实你还是永远被别人的眼光牵扯。
一定啊，
我觉得很难完全，没有这个空间。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找寻这个空间是长大的一部分。就是说，我觉得你要体验到那个状态，就是完全不被别人的期待或是眼光干扰着那个自己，你要去体验那个自己是谁，我觉得会很帮助在更完整的认识自己這樣子。对，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嘛，所以就是人跟人之间 it's impossible， 就是完全 cut off， 然后没有跟别人有任何的接触。 对，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情况以下，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个方式去找一个平衡。对，我觉得阿哲很棒，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找到那个平衡。
你也可以。
我也觉得我先要慢慢训练。我真的从上上礼拜有开始有打坐，但是我现在就是2分钟、5分钟，然后就开始坐不住，所以我还是需要先好好训练自己。对，那小巴，你有什么分享的正面的事情吗？
哦，有。我觉得刚刚你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就会很容易产生一些故事。那我讲产生的意思是，从我的观点来说，创作出来的东西其中一种就是语言。所以刚刚对我来讲，我这边的观点就是，通常会被要求说，所谓的要求我晚点来解释，会是需要融合现场三个人的感受而去说话，那会达到一种平衡。对，那我可以谈的就是，我觉得最小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在这里很酷，这就是我没有做过的事情。可是这是比较人类的一点的说法。那比较我大概都会解释，比较灵性一点的说法，我不会说今天是我觉得很想分享的正面的东西。那我会说，我最近去让我的所谓的，晚点会慢慢解释这些词，但是会让我的人生的使命可以有机会去执行，那这个对我来讲会是最正面的。所以换成比较实际一点的语言，就会是说，哦，我去了一个安亲客服班，我去让这些小孩子看见我是谁，然后让他们体验跟我这个人互动感觉起来是什么，这样子。
你是说算是在那边当老师这样子？
对，可是因为从生命的观点来讲，就等于是生命交织在一起，所以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对，但是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它。
Well， 你讲完那么深的，我讲一个肤浅一点的，就是在很多前面的集，我有一直说我的电脑一直出一些状况，然后终于
你买了一包乖乖，是不是？
买了一包乖乖，对，没有错。现在对我有买一包乖乖，还没放在电脑上。好，电脑上好，乖乖在了，但是也真正买了一个电脑，然后还没收到，但是我有买到，因为本来这个价格是超贵的，如果本来就是要卖我的肾啊，还有手指之类才可以买得到，那现在我可以不用卖我的肾，至少卖手指就好了，因为还是很贵，但是有拿到一个很大的折扣，有个75折。
哇，
所以我觉得
75折，所以那是
25%，所以帮助很大。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很大的正面面包，因为你知道
这是感恩节跟圣诞节
对
揉在一起的一个折扣，
超级开心。就是真的就是看到就银行的那个账户不会哭得太惨，所以蛮开心的。
恭喜你，
谢谢。 然后我们分享一位的听众朋友的正面面包，他叫 Celia， 他说男友帮忙对我们发票，意外中了3张200块，去换钱的时候发现一张其实是1000块的，超开心的啦！
恭喜你，
恭喜你！欸，真的对到发票真的超难的。嗯，对，那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要发票，因为是月底了，所以呀，嗯，yeah, 就刚好实际有 match 到，嗯，对 ，so good luck。
现在有很好的 app 可以对发票的 app，
对，没有错。
我之前有一小段时间有点走火入魔，然后后来就觉得算了。
但我很喜欢就一个一个对，欸，因为你会就是有一点刺激感，就是说会不会在这个最后的30张。有一张是可以印，
可是你是电子对吗？还 是
没有？我就是像
哇哦，
很 traditional old school，
wow，
就是一个
keep the tradition alive。
我这样也是蛮浪费纸，所以 maybe 不要一直这样子。好，那今天我就先来讲我的这个案件。
好，
我们这个案件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推荐给我们的，然后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那这一位听众朋友呢，他名字会有 happy 这个字。好，那这个呢是叫做 Christine Jessup 的谋杀案。好，这个案件是发生在1984年在10月3号。然后是在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小镇叫 Queensville， 他在 Toronto 的附近。
哦，在 Toronto， OK。
他附 Toronto 的外围。然后那个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镇，然后只有400个人住在那边，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认识彼此，因为你知道小镇大家都会稍微关心彼此，稍微认识彼此。那在这一天的早上的时候呢，母亲叫做 Janet， 然后她带她的大儿子 Ken。然后他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拘留所，去看他们的爸，看爸爸，因为爸爸好像做了什么犯，就是小的犯事，然后就是现在在监狱。那他就觉得 Janet， 他就觉得他女儿叫 Christine， 因为那个时候年纪才9岁，他觉得这样子带女儿去就拘留所不太好，所以他就决定让女儿就是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以那天早上他就送女儿上公车，然后公车就去学校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带女儿子去拘留所，然后在去拘留所之后呢，妈妈也带了大儿子 Ken 去办一些事情，所以没有马上回到家。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差不多4:10的时候，妈妈就回到家，然后回到家的时候看到女儿 Christine 的书包在家里，可是 Christine 不在家，然后妈妈就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 Christine 会跟朋友出去玩，所以她没有马上去觉得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慢慢慢慢的天黑了，然后这个时候妈妈才开始有点紧张，所以她打给所有的朋友问说，欸，Christine 在你那边吗？然后大家就说没有， Christine 不在这里，所以妈妈就报警了。然后这个时候报警的时候，全镇的人很快就知道有这个消息，就 Christine 不见了，消失了，所以整个镇的人都一起去帮忙去找。所以这个是他们有这个新闻的一些的画面，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从一个，他们好像是用圆圈的那种概念，从一个中间点然后慢慢的扩散，然后这样子去看看有没有找到这个 Christine Jessup， 但是都一直没有找到他。然后当天最后一个看到他的人是在Christine 这个小女孩家附近的一个便利商店一个老板，然后 Christine 有去买口香糖，然后也是
他自己
去买，对，因为你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
带小孩很 freestyle，
对，就是可以直接让小孩子就是待在家里，然后就觉得就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嗯，所以这个是还蛮虚常的一件事情。然后他们有去问学校的同学们说，欸，你们知道 Christine 在哪里？她今天有上课吗？什么的？那当天 Christine 有上课，有去学校，但是她就是下完课之后呢，她有跟她朋友说，我们要一起约去公园玩。然后他朋友就是去公园等他的时候就一直没有等到，所以就知道 Christine 不是跑走的，他一定是被人家拐走，现在这个是他们猜测。好，那在过3个月之后，在1984年的最后一天，应该是一个很开心大家要准备庆祝 New Year's 的那一天，他们就不幸的找到了 Christine Jessup 才9岁的尸体在一个大草地上，然后这个草地上是离他们的家差不多50公里的距离，在 Durham。然后找到他的这个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的时候呢，
所以这个是离那时候他们去探访他爸爸是离多几天？
三个月，
三个月，
对，从十月三号一直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okay, okay,
对。然后他们找到他已经腐烂的这个尸体时候，发现他也有被强暴，然后也有被刀就是砍了好几刀，所以是算是真的是还蛮残忍的一个结尾。所以整个小镇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害怕，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有小孩嘛，所以他们会很害怕他们自己小孩子的安全是不是也被威胁了。所以他们在找到尸体之后，很快就已经有办他的丧事，然后超级多人就是来可能同学啊还是邻居啊都有来参加，就是 Christine 的这个丧事。然后他的这个坟墓就在他爸爸妈妈家后面，就是走路好像才一分钟就到的一个距离，所以妈妈跟爸爸每天就一直有牵着这种非常很想抓到这个犯人的那种心情。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警察他们已经受到很多外来的一些的压力，不只是在小镇里面的其他的一些的人民，也是从可能 Toronto 那么大的城市在附近嘛，他们也一直就是在跟他们讲
说，已经是一个新闻大事了。
对对，然后一直就是有开始在批评他们当地的警察说，哎，怎么现在已经过了几个月，怎么的还没有找到这个犯人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在二月的时候，1985年，就是找到尸体之后的两个月，这个时候 Durham 的警察他们就开始想找嫌犯到底是谁，然后他们就问这个妈妈说，那你觉得最有可能做这个犯事的人是谁呢？然后妈妈说，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的邻居蛮奇怪的。他形容是用英文说 a weird type of guy， 就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 男孩。他是 G. Paul Maureen， 那 G. Paul 他才24岁，然后他很少跟 Jessup 这个家庭相处，也很少碰面，很少讲话，对，几乎就虽然就是住在隔壁，但是就比较不会跟别人 social， 其实还蛮多人个性其实是这样子。但是这种小镇其实很容易这种不喜欢跟别人
就很显眼，
然后会觉得这个人蛮奇怪的，然后警察就觉得就有一点觉得这个人会不会就是我们主要的嫌犯。然后再来说他们觉得 G. Paul 呢，他的兴趣也是蛮特别的，因为他是
G. Paul 可以变成一个很好中文的那个昵称 G. Paul，
G. Paul
sounds awful，
对，有一点难听，
有点像，但很像那种小弟的
G. Paul，
但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可以想象一个喽喽这样子的名字。
他在
喂 G. Paul，
G. Paul， 哎 G. Paul。所以 G 炮、okay. 我现在会一直讲 G 炮。那 G 炮他呢在乐队他是吹那个单簧管，所以他而且他自己在家里有养蜜蜂，所以可能被身边的人会觉得这些的兴趣
很
就比较特别。对，但对我来说蜜蜂现在是已经快灭绝了，
很
所以
他是先锋的，就是
对、啊、
怎么说
很前卫，
对，很前卫，
对，所以早就已经知道我们会有蜜蜂一直消失的这个问题。好，可是当时他这个兴趣就让大家更觉得他蛮奇怪的。
但现在是 sorry， 现在会变成文青。
现在是文青，没错，现在会被大家羡慕。
对，
好，那 G. Paul 呢？他是在一个家具工厂上班，然后他也是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所以他跟爸爸妈妈的关系算是还蛮好的。但是他们就不喜欢跟外人就是交流。好，那最让大家觉得他蛮奇怪的是，我有说大家有去帮忙找Christine 的尸体嘛，对不对？在当时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没有来帮忙，就是 G. Paul 跟他爸爸妈妈都没有来帮忙，所以可能有被大家开始觉得怎么不来帮忙，是因为他有做错事情吗，还是怎么样？好，但这个时候呢，当地的警察有两位叫 John Shepherd 还有 Bernie Fitzgerald， 他们两个是侦探，然后他们开始觉得，哦，那我们就要把这个 G. Paul 当成我们主要的嫌犯，然后他们就开始累积一些的证据，想要证明他就是这个杀人犯。好，那他们呢做了什么事情？他们还派了一个卧底警察去了这个 G. Paul 的乐队，因为他不是就在吹那个 clarinet 吗？那个单簧管。
Definitely a murderer.
对
，clarinet.
对对，然后他们就请了那个卧底警察成为就扮成
观众吗？
没有，就是因为他们当天要表演，他扮成他的那个发型师。
哦，发型师。
然后再说，我帮你做头发，然后帮他做头发的时候呢，他就偷偷拿了，就是拿了他头上的头发、
OK，
就是可以是他 DNA 的那个、拿 DNA 的方式。那除此之外，他们也去了这个 G 炮的车子上面，然后他就是车子底下的那个地毯，他们也是拿走了一个纤维，然后反正就拿这个回去法医学的那个 lab 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在跟 Christine 身上的那个纤维是一样的纤维。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法医学他们是判定出来是说，在 Christine 身上的那个纤维跟这个 G 炮车子上的这个纤维还蛮像的 ，OK， 还蛮像的，只是说还蛮像的、哦嗯。然后他的头发也是蛮像的，所以呢，一定就是他。所以这个两个侦探他们就越来越就是觉得
Is this the Queensville level of detective work，
所以他们已经觉得 they have the right person， 他们、mm-hmm. 他们只是需要找到对的时间，就是抓这个G炮。他们还甚至找了 FBI 也来，就是做一些的、oh. 对，做一些的检查。
所以加拿大是可以呼得来 FBI，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案件那个时候还蛮大的， oh, 所以他们其实有请求美国的 FBI 来帮忙。Oh. 然后我看到那个新闻报道，他们就说 FBI 现在也来了，然后他们呢是非常有正确性的，就是他们不会做错事情，然后他们的检查一定是对的。然后他们说 FBI 就说这个杀人犯一定是在 Queensville 这个小镇，然后他们不会出错哦，然后一直在强调他们不会出错，然后他们非常的确认。这个杀人犯一定是认识 Christine， 然后这个杀人犯一定是19到26岁，然后他一定是一个白人，然后一定是从高中毕业的。然后呢，啊，你说、
oh, no. 嗯，我本来想要我突然想到 What is Murphy's Law？ 什么墨菲定律是什么 ？If it
Murphy's Law 就是你越不会，比如说我的杯子放在就是桌子的最旁边、mm-hmm. 然后我会觉得啊一定不会掉下去、mm-hmm. 那因为你觉得不会掉下去它就会掉下去、
okay.
对
Alright I just thought of Murphy's Law OK、yeah. 继续讲
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时候 FBI 的这个代言人他就说这个杀人犯一定是觉得他很有优越感，然后他说在当时他拐走了 Christine 的时候他一定不是想要杀他，但是可能就是做了那个 性侵之后他没有得到他要的那个反应，他没有得到他要的那个感觉，所以他就选择拿刀就是把这个小女孩弄死。
你说那是 FBI 他们的结论、
对，那是他们的结论、好，那最后一根稻草，虽然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稻草，是他们觉得 G 炮最值得去怀疑他是他没有去这个 Christine 的丧事、他没有去丧礼，所以他们就觉得因为当天、
在住在小镇里压力很
大、啊、对啊，你知道他们那个时候 FBI 都已经在周围很多人拿着那个摄影机在录每一个人的表情，然后录每一个他们觉得有可能是杀人犯的，然后呢他们就说 G 炮没有出现，所以他一定就是杀人犯。但是呢他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是心里想说，可是我从以前我记得就是杀人犯平常如果是认识他杀的那个人他比较偏会去参加丧事、
right.
因为他会有一点觉得很骄傲，就是他做
like, 这个事情跟我有关，
这个事情跟我有关、
yeah.
然后没有人知道，
我
像我站在大家、yeah. 在跟大众一起，然后没有人知道是我杀的、
right.
可是在那个当下反正他们已经很想就是
怎么说，就是想要框他这个，
他们就是已经想要框他，所以他再怎么样他躺在那边他们也会觉得是他，对，
怎么可以躺着，
对好
Murder
所以反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真的小镇的所有的人就是爸爸妈妈们啊什么的都一直在给警察压力，所以在四月的时候1985年就他们警察逮捕了 G 炮，然后他是被控谋杀罪，然后 G 炮是非常的就是觉得意外，他根本都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而且当天他被逮捕的时候他刚好在开车要去练那个乐队，所以你知道车上就有那个单
clarinet
对 clarinet 单簧
单簧管
超难、
管
那个超难念，好，我从现在就 clarinet
单簧管，
虽然我再不会讲 clarinet 这个字在这个故事但是从今以后要讲 clarinet anyway 反正 这个小镇从此以来从来没有这种杀人案件，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宁静很 peaceful 的一个小镇，所以突然间有这个那么大的案件，尤其是有跟小朋友有关系的时候，因为大家对童年的那种谋杀的案件是非常会有那种的情绪带情绪，所以他们因为一直被外来的情绪影响到，他们就是快点想找到一个犯人，找到他就说就是他就对了，我们可以就说我们做好了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已经抓到坏人了。好，那这个时候呢，机炮已经被放进监狱里面，然后整个小镇就觉得啊，可以放松了，我们已经抓到犯人了嘛，对不对？然后他们这一段时间呢，警察还是一直很坚持想找一些证据来证明他就是犯人，所以他们还派了就是跟他一起在同一个监狱里面的囚犯，他叫 Robert Dean May， 就他们在这个法庭的时候呢，他们有跟 Robert Dean May 说，你可不可以讲你听到 G 炮说了什么、
oh.
然后这个囚犯他就说，我有一天看到 G 炮就是哭着，然后哭着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我是我做的，是我杀了那个小女孩。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找了另外一个也是卧底警察、
嗯、
然后那个卧底警察也是坐在同一个监狱里面，就坐在 G 炮旁边、
哦、
然后他是说他听到 G 炮说，我是用英文先，他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 To red rum the innocent, that's my cure。那你知道 red rum
就是那个闪灵 The Shining 里面的那个那小男孩，他就 看到镜子里面写 murder， 然后翻过来
red rum， 那就是谋杀的相
反，反过来，
反过来嘛，
对
不对？所以他是说 G 炮有说我要 red rum，
就是他 red rum 就是 murder， M U R D E R， 反过来就是 R E D R U M。
对，所以他们就说他是用这个词说他想杀掉清白的人、
okay.
然后那就是我的疗愈自己的方式、uh-huh. 还是疗愈这个社会的方式、
uh-huh.
好，那在一月的时候1987年，就是这个整个谋杀案审判的这个整个过程就开始了嘛。然后这个时候检察官他叫 John Scott， 他就用了就是可能那个警察不是说 red rum 这个词吗，他就以为他可以用那种非常，你知道那种律师，他觉得他已经知道他得到答案，然后他会对着那个嫌犯就是说，你不是就是这样吗，对不对？他就说、
right.
你把一个小女孩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把她弄死，然后你就是想 red rum 她，不是吗？你就是这样子做，你就承认吧。然后那个 G 炮就很宁静的说 No I didn't， 我不是这样啊、
mm-hmm.
我根本都没有讲过这句话、
mm-hmm.
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警察就很像是，哎，现在很流行什么话？哎，你有看到那个《闪灵》那个电影吗？不是他说 "red rum" 很奇怪吗？
Right.
然后就一直像就是拟出一个根本的不存在的一个故事。
Right.
对，然后这个时候辩护律师呢，他是觉得，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百分之百决定想把就是所有的罪放在这个
G-Paul
的身上，所以他觉得我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抵抗，所以他就说 G-Paul 其实是有这个以前是叫精神分裂症，但是我们有一个听众 Mina 他说现在是叫做思觉失调症，对，所以他说 G-Paul 其实是有思觉失调症的、
嗯、
所以因为他怕，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那么坚持想把罪发在身上、
嗯、
如果是用精神的状况的这个方式来抵抗的话，就算他们最后决定是他杀的，他至少可以不用也许判死刑，也许只是被送去精神医院这样子的一个后果。但是好消息是一个月之后，在2月1987年的时候呢， G 炮被判决无罪，
无罪，
对，被判决无罪，
because
因为
他没有找到，
因为陪审团他们觉得目前收到的这些的
证据不足以成立一个 case，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就让他就不用坐牢了。然后这个时候 G 炮就出来，他对着记者说，我反正我真的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啊，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就是把罪放在我身上。然后后来的他也蛮后悔，他有让辩护律师说，就是他有这个思觉失调症，因为他觉得那个不是真的，因为他真的没有这个状况、
oh, I see, I see.
只要说服法官的话就用这个方式去讲、
oh,
对，好，对，
那也
所以呢、嗯、这个时候 Jessup 那个家庭他们更觉得很不开心，因为他们是觉得G-Paul 真的就是G-Paul 就是这个杀人犯，
哦、oh, oh, I see, I see, the Jessup family.
对、mm-hmm. 他们 Jessup family 就是真的很不开心，然后我写自己说一定超尴尬，因为他就是你的邻居，所以就是 Jessup family、right. 就是可能看窗户外面我的幻那个想象，然后那个
鸡炮在吹那个单簧管。
好，但是呢再过一个月，因为在这个月内很多人就超不开心的，然后暴动、
哦、
然后
因为他们就本来是找到一个目标了，就是
没错，对，然后怎么可以被就是第一个这个陪审团判定说他是无罪呢？所以很多人一直就是还在说服上司说，就是鸡炮一定是犯这个罪的人。所以在一个月之后，在3月1987年的时候，鸡炮被因为加拿大好像他们的联邦检察官叫 The Crown， 就是 皇权，
wow, 对，
皇权他们就申请上诉，就是说又要判他有罪。对，就是又要重新来经过这个整个审判的过程。
嗯、
那在5月28日1990年这个时候又过了三年了，所以这个是从1984年一直到1990年，现在是第二次的这个审判的过程、嗯、然后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陪审团，然后他们呢因为现在已经过了六年了嘛，可是证据是一样的，但是那个 G Paul 呢他有新的一个证据，他是说他当天去上班的时候他有打卡，他在那个家具工厂嘛，那他打卡是一直到四点他才离开公司嘛，下班嘛、嗯、所以他到家的时候是4点15分，最快哦，因为他们有算出来他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到家。然后在那个在一开始的时候Jessup family 他们不是四点十分才到家吗？那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是比 G Paul 还提早5分钟到他们家。那这样子的话 ，G Paul 根本的没有机会，就是拐走 Christine。但是因为检察官他们想要用这个时间去逮捕，就是去抓这个G Paul， 所以他们就叫这个 Jessup family 说他们记错时间，而是他们是四点半才到家。这样子。G Paul 如果是4点15分到家的话，他还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把 Christine Jessup 拐走。
哦、oh, 就是说如果他们说时间是4点半的话，那就 G Paul 他给的那个时间就变成说 他很有时间去犯下这个罪。
对对。
可是他自己说溜嘴是如果真正的时间是4点10分的话，就代表 G Paul 没有任何时间去犯下这个案件。
没错。所以呢他妈妈在那个时候又说哦、没有是4点半啦，对，是4点半。但是他前面有说过是四点十分，然后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这是后来他就说警察一直在给他压力，说你确定吗？我觉得你可能看钟的时候看错了，还是
意思是说警察想要他说四点半？
对，警察就是要他讲四点半。
怎么办？判案这个事情实在是太复杂了，里面有很多私心，他就很想抓到犯人的话，那就会有点走火入魔。
没错，然后哥哥14岁嘛而已，他。后来有说他有一直被警察逼迫、
嗯、
然后警察一直说他就是一个杀人犯，G Paul是杀人，他杀了你的妹妹耶，他就是恶魔，你要帮我们抓恶魔，所以你一定要帮我们讲他你是四点半到家的，所以就是就一定要讲这个，否则的话这个坏人他不会被抓，所以他们就一直用这种方式说服这个家庭，就是要讲出的证据是要讲这些的证据，为了就要抓鸡炮。然后后来那个 Robert Dean May 就是那个囚犯，就他说他听到那个鸡炮说他自己承认说他做了这个罪。后来他们发现因为过了六年了嘛，他们发现他有病理性说谎的这个
G Paul，
yeah， 那个Robert Dean May 那个囚犯。
哦、oh, ，OK OK。
对，然后这个囚犯呢，因为他又被抓到这个第二次的审判嘛，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啦，他真的有这样讲。然后好像又问他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也没有很确定他讲什么啦。然后最后他们又问他的时候
，He's like I'm the queen。
对，你说已经整个
对疯了，
对疯了。可是反正他后来说他这样子骗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为了可以跟警察打好关系、
oh, okay ，
然后希望可以就是因为就是说了这个证据，警察可以减少他的那个。
哦哦哦，我了解，我了解。
对，
就是帮警察忙就会得。 得到好处。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也发现有其中一个警察，他有两本的笔记，然后这个两本笔记呢，应该只有一本笔记就是写下所有的、那个证据，可是他有两本，因为他这样子他可以就是看哪一些可以改掉，然后哪一些可以就是留在这个笔记里面，然后他们都抓到了，可是他们也没有把他开除，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嗯，
对。好，那因为有这些新的证据，虽然这些新的证据我们目前听起来好像是比较是在偏帮助那个 G-POP 对不对、
right.
但是在7月30号这个1992年了，又过了两年了， G-POP 他被判有罪，他是一级谋杀罪、
oh. wow.
对，然后他被判了就是无期徒刑，是非常的非常的严重。然后 G-POP 听说在当时还 被判有罪的时候，他还直接尖叫出来说 I'm not guilty， 我没有罪。他很生气，超级生气。然后他的家人啊，他的未婚妻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难过、嗯、他们就说他是清白的，怎么会被判 有罪呢、
嗯、
所以他花了18个月坐牢。然后这个时候呢很有趣，是第一次大家是一直在外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是他做的嘛，所以他们就一直想要找方式，就是要把他放进这个牢里嘛、
嗯、
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些新的证据让很多外人觉得，对啊，这些证据都好像不正当，然后也不是一些可以用的证据，怎么可以就是判他有罪呢？所以这个时候有很多外来的人就是
请他们来重开案的，
对，重开案啊、嗯、可能那个法医学啊，就自己用自己的时间，然后你知道 volunteer， 然后去帮忙，就是可以证明他是清白的。好，那在好消息是在过三年的时候，1月23号因为 DNA 的证据就是证明说 G-POP 不是犯人，
嗯，
然后就
好辛苦，
对，就因为这样子他就是无罪释放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有 DNA 的新的科技，是可以、嗯、他们在 Christine 那个小女孩的内裤上面有看到有精、嗯、那个精液嘛、
嗯、
然后他们拿这个精液去做 DNA test 的时候呢，发现这个 DNA 跟 G-POP 是完全不一样的。
Damn.
对，所以因此就是他们就判他无罪。
Yeah, Jessup family.
Yeah, I know.
Damn,
可是
Queensville cops.
对 Jessup family 来说，这个还不是一个，你知道一个据点吗？还不是一个可以让他们
心里
对
平息的那种。
因为最终他们女人还是被弄死了，
right.
对不对？那在1月24号1997年呢 ，G-POP 他其实有从这个政府拿到了那个补偿金，
mm-hmm.
他拿到是台币2700多万。
哇、wow. ，
对
，I mean 这的确也消耗了他。如果我被诬告几这，然后这。What is it like 10 years of my、mm-hmm. over 10 years of my life?
Over 10 years,
yeah,
对啊，
就是一直被卷进乌龙事务。
对啊，
我觉得那个钱还蛮公平的。
我也觉得，
啊、
你想一想，就算他被判无罪，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他是有罪、
啊， yeah.
还是有一些人就是不相信、啊，
就是
对啊，
对。
所以
骚扰了15年。
嗯，那 Jessup 那个家庭呢，他们就非常的沮丧，因为他们也感觉很像就重新开始了，就又回到10年前的那种的痛。
嗯哼。
然后这个时候警察他们也会觉得很愧疚，因为他们已经跟这个家庭就很像家人一样、
嗯、
他们真的很想找出这个杀人犯。但我有看到的情况是因为这个后来他们有找之前就是有出来说 G-POP 是有罪的那些的警察啊，还是检察官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坐在一个像法庭一样这种的房间，然后他们一个一个就是有一点要讲对不起啊，还是讲他们当时为什么会讲这些什么什么有的没的，然后 G-POP 就坐在那个法庭的最后面看着他们讲这些话。我觉得那个心情应该还蛮爽的，就是 you know like
revenge、
yeah.
sort of。
但是 G-POP 我觉得他还蛮有同理心的，因为他说虽然他坐在那边他觉得得到这些人讲到一些很像道歉这种的话的时候，他是有感到有一点释放，但是他说他不会怪那个妈妈，因为他说他最终他还是失去一个小孩、
嗯、
所以他一点都不会责怪妈妈、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大方的一个行为、
嗯嗯、
因为他花了 like 那么多年的 like 吃这个根本都不需要吃的鳖。好，那后来他们也发现那个纤维的那个证据呢其实也是被污染了， 然后他们还是一样 给法官，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故意隐匿不报这些的证据、嗯、所以真的是还蛮黑暗的，
有点狡诈。
对，所以这个故事的一个 happy ending 是 G Paul 后来也结婚了，然后自己有两个小孩、嗯、所以他有一个很开心的一个 ending。好，那这个时候我是看了一个纪录片叫 Crime Beat TV， 在 YouTube 上，这个是在今年5月31播出的，所以是还蛮新的。但是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他们有抓到那个，
对，就是10月9号在今年的时候，
哇，超最近的耶，
超最近的，就是才几个月前的事情。 Toronto 的警察他们因为现在有更多不同的科技、
right.
所以这个案件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嘛，所以他们就拿了就是这个 Christine 身上的那个 DNA， 就是那个液体、
嗯、
他们就做了一个 DNA 的一个 test， 这个 test 是叫做家谱研究，然后是拿就是 DNA， 然后去做看看这个 DNA 的那个形状，然后就跟他们现在有 DNA 的那些 database 做一个比较，然后看跟谁是有关系的、嗯、然后他们就找出了一个名字，就是 Calvin Hoover。
Who's that?
So Calvin Hoover， 他们就知道他才是真正的杀人犯。所以他们是在10月15号得知了，就是已经确认 Calvin Hoover 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不幸的是 Calvin Hoover 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自杀了、
oh,
所以呀， yeah, 所以他没有办法，他们有说如果他现在还在，他们肯定就是马上去逮捕他、
right.
Calvin Hoover 其实是 Jessup 家庭那个时候的他
Jessup, 朋友吗？
对，朋友、
oh.
是爸爸的同事的先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还说 Calvin Hoover 跟他老婆常常会到他们家，然后他们常常就是也会让 Jessup 的家庭到他们的家，然后一起 barbecue 啊，一起就是真的像好朋友那种感觉、嗯、在当时的他就是 Christine 死的那个时候他28岁，他从来没有是警察的嫌犯、
right.
虽然他的年纪，虽然他的关系、
其实有符合他们那个很笃定说的犯人的 profile，
对，他们当时是说到26岁了，但是差不多啊、
oh, okay, okay.
而且他后来后知后觉哥哥有说其实妹妹那天一个人在家，这个 Calvin Hoover 他知道的，可是从来没有人觉得他是嫌犯，他从来没有被警察访问过，所以他就是这样子。
嗯，
樣
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反正，well, 他可能就是有意，well, 我的推测是他有意图性侵，可是可能事情就是变到他可能这小女孩就说、哦、我不知道小女孩说什么，但是他可能就突然心虚，或者说、哦、我会被抓到，所以就可能杀了他，所以。应该是说这整个事情可能在发生的时候他应该内心也是很丑陋，就是说他可能害怕被发现而去杀人，然后这个动机跟这个事情一直在他心里很久，
嗯，
所以他才自杀。
Maybe 我觉得那是个很大的可能、啊、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不是我们说的连续杀人犯，
right, 就是怎么说，应该是说一种事情他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嗯、然后就是变得，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有请美少年来讲的那个案件、
嗯、对，
那个男孩子他杀人的方式也是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雪球越滚越大，然后他也不是说所谓的这种 psychopathic、
嗯、哼，
什么反社会人格杀人犯这样子，他只是说他可能有一些暴力倾向或什么， but anyway it snowballed into、
yeah.
Something very emotional， 就是变成一个很情绪化，很可能恐慌的，然后就杀人。
对啊，因为你看他不只是刺 Christine 一次，他是刺很多刀，所以那个是
OK well yeah that、yeah. that's really like I don't know maybe、yeah. he's like shut up little girl like 谁知道是什么、yeah. 很可怕的，
我觉得都有可能，
对，
反正就是很恐怖，就是
right yeah it's 谁知道。
但这个案件的好处是他们有让警察发现，也许或许有一些警察在做这些案件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有 tunnel vision， 就是管视角、
嗯、right，
然后就是缺少了客观的方式，
对，因为他就是很想要抓到一个犯人嘛，
对，
所以他看到在他的心中就是说哦应该就是他了， 他不可能再去讲一个别的故事，他不可能再用更宽广的视角去看这个事情，他就想说哇犯人就在眼前，为什么不能抓？
没错，所以在那个时候警察，所有警察都已经 like
警察也是人，
他们也是人，对，他们也是人。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工作不能太轻易的做错，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一个人一辈子。
Right.
但是 ，of course， 他们也是人。可是好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加拿大他们也第一开始不会用囚犯讲的话当成证据。
Yeah, that's really stupid.
Okay, 所以那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们会更知道，就是可能有一些的证据会是有误点的，然后有一些证据可能是要稍微不只是用一个角度去看，那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从今以后，他们也知道。不能只是用两个侦探去查一件事情，尤其是那么大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不想让事情变那么大，或者他们可能没有那个经验弄那么大的一个案件，所以他们只派了那个两个侦探。然后他们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知道只要有杀人犯还是杀人的这个案件的话，一定要有很多的警察来，因为他们要在关键时刻最一开始的时候就要累积所有的证据，这样子就不会就是有你知道那么长的时间才知道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证据。然后他们也因为这个案件跟其他在加拿大的案件组成了一个团队叫Innocence Canada， 然后这个团队就是特别在帮一些可能他们悬案啊，还是他们觉得是清白的，然后现在还在坐牢的这种的情况。然后我最重要讲的部分是，我觉得还蛮温馨，是妈妈跟哥哥他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算是36年的 anniversary，
终于得到答案，
对，终于得到了答案，然后他们就说 It's done, it's finally over， 就是终于结束了。对，所以这就是 Christine Jessup 的案件。
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在 YouTube 上面找找 case 要做的时候，我好像有看，我也有看到这个故事。对，然后那个 Golden State Killer也是这样被抓到，就是隔很多年以后，警察也是，可是那个警察好像是很早的时候用这个方式的，我有点忘记是，好像是是最近被抓，
蛮最近的，
最近啊
，Yeah， 可是那个警察那时候刚开始用这个 method， 他就是上那个 family tree， 是 familytree.com，反正就是有他们。
那是自愿给你的 DNA， 然后去查出来你的家庭
的背景。对，那算是一个商业服务，这样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去给予自己 DNA 的样本，然后去靠他们的资料库来找你的家谱。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靠这个方式找到 Golden State Killer， 所以这个时候找到那个 Calvin Hoover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其实他们有提到 Golden State Killer， 就是用一模一样的
方式，
right. 对。
所以
如果你是杀人犯，不要随便就是觉得我想知道我的家庭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把你 DNA 就无意中的就给
没有，你应该要鼓励他们才
对。对，鼓励一定要哦，快点！你不会想知道你的祖先是谁吗？
有可能是皇后之类的。
好，我们现在要讲到我们的负面泡面，因为我现在很迫不及待想听小八的。
Okay, 好，来，
你帮我念听众朋友的一个负面泡面。
好，这来自名字里面有一个“油”字。我想分享我的负面泡面。星期五晚上，也就是昨天晚上，我很开心的跟男朋友还有男朋友的弟弟一起去喝酒，因为想说难得隔天不用工作。结果嘞，谁知道？在我家斜对面的邻居竟然从早上8点就开始在施工，然后有一个翻白眼的 emoji。 原本很想检举他们，可是查了一下法规才知道他们在合理时间内施工，实在是太令人崩溃了。然后又是一个很挣扎的表情符号。然后讲完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多人会碰到的一个情况。当你最想需要休息的时候，你最期待可以休息的时候，就会碰到这种鬼事情。 对，所以我们懂你的痛，
你可以来打个坐。
你可以学习阿泽，
心静自然凉。
等一下，阿泽，如果你家附近有像施工那种声音，你还是可以打坐吗？
我觉得那对他来说是一种练习吧。
所有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声音都是一种练习，而且施工比较好，最难忘，就是最难 ignore 的那种声音，就是人讲话还是音乐，
因为没有一个频率，施工至少还有个口，
不是频率，是因为我们人从小到大都是在听讲话跟音乐，所以我们是非常 finely tuned the ears， right？
就是说你一听到音乐或是讲话，你就会更去注意那个内容，然后这时候你的思想就应该 完全被拉走了。
就是，
可是施工的声音只是噪音，
对，它只是比较，因为你在打坐，你就想象一个声音，它只是一个 vibration， 一个频率打到你的eardrum，嗯，right？ 嗯，可是就当那个东西有内容，会比较难一点，嗯，但是我们都可以。
你还是可以吗？
没有，我不知道。
谁，
就是
我们呢，啊？
就是我们，
对呀，啊，
对呀，啊，来打坐的
打坐的社群，
好自大。
地球人，
那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一直在阿子旁边，然后一直讲话，然后可以训练，让他训练，
嗯，
好，好不好？
对，他在打坐的时候，就是
我自己一个很小的一个负面泡面，是我就是买白鞋子，然后你知道，我就每次买到白鞋子，嗯，我会很希望可以一直让它保持干净，
嗯。
可是，一旦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会刚好有一个
Murphy's Law，
呀，Murphy's Law， 就一个人刚好踩过去，然后也会说，嗯，哦，对不起，然后你就。It's okay，
然后就跟踪他们回家。
对，跟踪。对啊，我碰到一个是我认识的人，他就踩到，他说：“哦，对不起，哦，你新鞋，对不起，对不起。”跟你已经踩到，所以你讲对不起也没有用，所以你只能说没有关系，然后就渐渐的就很生气，
对，咬牙切齿，
没错，
没有关系。
你们有谁要分享负面朋友吗？
我想最近因为就是很，我虽然也没有算。很厉害，本我是从今天已经星期五了，我是从星期天还是星期一开始打的，然后 well it's not that much I clocked like 30 hours but 我的背，对，但我的背变得很痛，然后就是各处有那种好像是神经痛的感觉，所以我今天要去整骨，因为对，就是因为我想要好好的把这个 FF7 打完，对，
会不会他问你说，欸，你怎么会，你身体状况怎么变成这样？就打电
话去。我就说坐姿不良，然后他应该说就是哎，年轻人。Anyway， 这是我的微微的负面泡
面，
但也是很正面，因为 FF7 很好玩。
没错，
嗯，
对，我刚刚其实一直 focus 在于我觉得值得，因为真的很好玩。
嗯，
对，
很值得。
我懂。
对，好。
好，那小八，你是不是也有个负面泡面可以分享？
哦，我可以分享。我刚刚虽然讲了一个，一开始说很开心去教小孩子，
嗯，
但就在前几天，我大概超级崩溃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原来我以为我可以跟很多东西沟通，
嗯哼，但你没有办法跟儿童，儿童沟通，
儿童就是那个。
哦，都 ultimate， 儿童是撒旦，这样
的感觉。当你给他们满满爱以后，你发现你还是被他们赏一巴掌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我
是
真的
为母，为母很困难呐，啊，
有点
对，
對然後。
小孩子真的是，
嗯，小孩子真的是
失控的時候，小孩子是很巨大的一种挑战。
Yeah，
对，毫不领情的跟你说不要。
Okay。
No，
而且是一个非常彻底的拒绝，所以就你也无法跟他善良。
对，
而且他忽略你所有的社交规矩。
Yeah，Yes，
yeah, exactly，
那就是重点。
对对对对，
而且你不要以为小朋友不like they're smart， 他们知道。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人为什么要被社会化，就是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就是巨大无比的自我。
嗯，
就是其实大，yeah。 其实小孩子很可怕，都是因为。大家都在某一种程度上，就是我觉得那是其实都是有一种权力的角力，所以怎么说，小孩子就会想要看你哪里弱，然后往你哪里去，有一点欺负这样，
没错，
对，所以其实小孩子跟小孩子他们之间也都有
会这样
很可怕的权力争斗
，They know，
对啊
，They know，
就是社会的缩影。
小八加油，不要输给他们，
不要输给小孩。
好，我们今天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直超期待的部分即将要开始了。
其实我刚刚你在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我很想要问小八，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算是今天请小八来，我觉得是小八有跟他的所谓的高我 ，your higher self or her higher self， 有非常好的连结，所以我觉得他看很多事情都有可以用一个比较大智慧的。角度来，所以我觉得 the question that I wanted to ask is 像谋杀这样子的事情，从一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每个人投胎到这一世都是有他们的课程要学嘛。可是当一个人他像是谋杀，怎么说他是犯人 or like he's a killer， 这个是他有要学到的事情，还是说那个是他没有学到的事情才会犯下杀人案？
这其实是一个超大的问题、
right.
但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身的经验、mm-hmm. 就会简单的回答你的问题、mm-hmm. 就当听故事、
mm-hmm.
那我先前有一阵子有点独自在旅行的时候，就是想办法像阿哲一样闭关的概念、
mm-hmm.
但用到北极去的那种独自嘛、
mm-hmm.
的时候那时候很灵敏到你那时候我看到前一阵子好像加拿大有一个很大的二十几个杀人犯、
嗯、
连续杀人犯、嗯、我印象
连续杀人犯他是
他二十杀了二十几个人细节、哦、我没有确定但是
新闻都是秘密的杀然后被抓到还是说一次大量杀人这种
细节我不是很确定、
哦 okay、
可能因为有点临时、
嗯、
对可是我记忆中的确是加拿大、
嗯、
然后数字大约二十几这样、嗯、所以是报道到台湾这边因为我读的那时候是中文报道、
嗯、
所以我相信已经有点国际等级了、
嗯嗯，
然后对我而言就可以直接连到
那个
杀的人的，因为有名字嘛、
嗯，
所以你可以直接连，你就可以跟他交流一下。
嗯、
那对我来讲，我是很像躲在我的身体里面，
嗯、
去听他们在谈什么。那个他们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
higher self,
higher self
高我，
对、
嗯，
那跟那个杀人犯的可能某一个部分的。
Higher self 也有、嗯、
对，或者是不一定是
他。你待会儿可以多解释一下这些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也很有趣。
嗯、对、
yeah, ，OK， 好，
没错。
Sorry,
所以我就跟他谈了、嗯，应该说那个部分的我在跟他谈、嗯。那时候在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赞赏，
赞赏
是。
什么是赞赏？
Praise. 就是很 praise， 很 appreciate。
哦，
你说谁赞赏谁？
我的那个 higher self，
你的 higher self 赞赏他的 higher self，
是
OK。
好，所以我的第一个反应跟你们一样的困惑，
对，
就是怎么会是这样？
对。
然后，那随着他们的谈话继续进行，我就慢慢了解他在赞赏的部分是说，这个世界上有黑有白
，Right？
那没有黑就没有白，没有光就没有影。
嗯。
那如果没有人去成为那个影，就看不出光，所以。这个人的那个意识的部分正在执行他该做的事，可是他做的不够尽善尽美。
Okay,
从我的 higher self
and what would make it 尽善尽美 ？Like what? Okay，
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要做影的话，是尽善尽美？你是这个意思
？Yeah， like, 是你的高我说，还是他的高我说？他觉得事情没有做到尽善尽美。Okay， 那。What would have made it better?
嗯 ，better 的话，以他的工作而言，
啊哈，
比较残忍的说法就是要死更多的人。
I see.
Oh my god.
对，
所以OK， so I guess like 这有一点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 ，OK， 我应该说，我们现在用一种很哲学的方式，我们先不要看说从很道德的方式看，就是说以人命来说，这的确是非常残酷的事情。
嗯哼。
因为会有这会带来非常多非常多的伤痛、
yeah.
可是就是说以从那样的视角来讲说所以意思是说这不是说他没有学到事情而是说他的确就是每一个人来这个世界上是有自己要怎么说自己都是一块拼图这样子的感觉吗
我可以再多讲一点、
嗯、
因为我知道讲这么几个字听起来实在太难去、
right.
就是突然
我知道，可是在这边，我觉得我们很非常开放的，就只是去讨论那个大的故事，那个故，因为就把它当
故事，
故事
是
當故事，
所以我觉得讲故事是最容易的。
Yeah, yeah.
所以那我就继续讲他们的谈话。
嗯，
所以那时候他跟就是这两 spirit 在谈的时候，他们是在谈，很像在谈工作。
嗯哼
，OK， 是在谈工作的角度在谈。
Wow.
他说这是你的责任。
哇、wow. ，
然后那。所以有点像一个主管跟一个员工在说话、
嗯、
那这个主管跟他说你还需要学习、
uh-huh.
我可以安排你去经历一些其他的人生的事情、uh-huh. 去学习成为这个
拼图的一部分嘛
的更再更很像关阶啦你把它想像关阶、
oh,
再升阶一点、
okay.
那一般人就会 听到这里可能会以为说，所以他升官却要去杀更多人吗？
嗯，
但其实不是那个谈话的重点。尽善尽美的意思是说，你的本质是影子，
嗯，
所以你不可以去吃掉光。
OK，
那他过头了。
Oh.
他虽然还要再杀更多人，可是这是有前提的。那那个前提就是，你创造的伤痛是要让人们成长，
mm-hmm.
而不是向下沉沦。
Mm-hmm.
所以他那个尽善尽美虽然只讲了四个字，
mm-hmm.
可是他因为在这种连通沟通的时候，讯、mm-hmm. 息量很像光纤网络，不像我们现在是语言一个字一个字，
right.
所以他算是。
有里面有更多更多的
意涵，因为意涵它这个字后面的意涵是同时在传送的，
嗯，
所以我在听的时候，我讲给你们听只能传送四个字，
嗯，
对，可是我在听的时候是全部一起带进来的。
But 我也想要问说，那在人界的他，
嗯，
就是他自己是不知不觉的在执行他的使命， right? 他应该没有真的知道，
有可能，
right?
有可能。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都有可能这样嘛，就是说你生下来你有某一种，就是说 OK 那我们先讲大图片，就是说大图片是要人类的成长，人类的灵性的成长，是这样说吗？ That's like the bigger goal, right?
算是，对。
OK， 所以每个人都诞生在人界里为了要促使这个目标达成，但是很多人在执行自己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在人界的他们其实都没有很清楚自己在干嘛，
连我有时候也会，就是迷路，
嗯哼，
对，
嗯，但是你可以，断定，哇，要这样，你可以断定的说，人类，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都是为了让，怎么说，我们全部的人类进化吗？还是要、like what like why? I just want to know why, I guess.、Yeah.
可是再降下去我们会不会
离题吗？
我不知道。
No, I think it's okay.
可以吗？
Because、yeah. I feel like, I feel like we should just discuss where this takes us. So,
好。
Yeah, 因为我也很好奇， like, 如果一切都是为了人们的进步、it's like,、我觉得进步也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事情。
Yeah, actually,
you know?
It is. So,
所以谁在决定、like,什么在决定我们的进步是什么？进、步的意义是什么？
对，
然后进步是什么、like, ？What does it mean？
对，它本身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其实我在跟他们吵架的时候、都一样有问，因为在人的世界，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是不能躺在床上一整天都不做事情嘛？
Uh-huh.
为什么我要成长？为什么要进步嘛？
Uh-huh.
那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有带一个锥形的粘土来去讲这些好像有点冲突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刚好有不小心被我打翻了一下，对不起，
打翻了零件，
对不起，
不会。
然后呢？然后呢？
好，所以我现在先用粘土大概描述一下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的事情，包含成长，包含谋杀，对。那其实你可以想象。
我先形容一下那个小巴做的粘土的模型，它粘了两个锥形，然后一个，然后这两个锥形现在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下面的那个锥形是圆盘在下面，然后角角在中间，然后上面的那个锥形是角角粘在下面的这个角角，然后最顶部是圆形。
嗯，
就是 make sense， 就有点像一个
hourglass，
对，有点像那个沙漏的形状。对，
然后我觉得我这个过程我也会放上 Instagram，
yeah, yeah, yeah.
我把它这样子，大家也许可以一边听，然后一边看画面，
就是一个沙漏的形状，对，中间是最细的，
好，所以你们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长？它其实它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它是从这里问上去的，好，可是刚刚我回答的时候是从上面讲下来的。所以冲突点会是这样子，长这个
形状。你是说从灵界的观点跟从人界的观点这样子吗？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嗯哼，
我们反而要问一个问题：这样算冲突吗？
Well， 我觉得冲突的造成是只有观点才会有 冲突、
嗯、对，
所以没有观点的话就不会有冲突。
那就问再问下一个问题，可不可以共存？
我觉得本来就在共存了。
嗯，可是在理解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的脑子会觉得嗯，这两个东西好像有点这样抵触。
Right，
对，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跟他的自我已经呈现一个这样的状态的时候，这两个观点就可以安然无事的存在。
嗯，那可是、嗯、可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还是必须要去
选择。
Yeah，
对对，所以这是一个两难。
嗯，
也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接受说我做的这个行为
嗯
后面同时带有这两个观点。
嗯
嗯，那这就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叫平衡。
嗯，
如果说你接受这都是你，那就没事了。
嗯
嗯、这个矛盾就直接就消失，可是你没有处理那个矛盾。
所以你是说
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方法。
嗯、等一下，因为我想要再更具体的
嗯
了解这个事情的执行。就比如说、嗯、如果今天，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比如说今天这个人他是杀人犯这样子，然后他做出了在人界算是非常，我就说如果他是跟人类社会的道德感，他是心中很有深深的人类社会的道德感的话、
嗯、
那他唯一能释怀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矛盾是去认知这就是全部都是应该要发生的事情，是有点这样的意思吗？还是
如果这是他这一世的预定的课程、
嗯哼，
那有可能、
嗯、
那如果像我刚刚谈的那个故事、
嗯、哼，
那个时候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嗯、其实就是在讲一个接下来的学习历程、
嗯、哼，
也就是说他杀了这么多人之后放到这么大的新闻之后、
嗯、
那他人生接下来要去经历什么样的事情，继续去执行。
你说他这一世的人生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他没有尽善尽美的意思吗？因为他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新闻，是这样的。 Sorry，
有点难以理解。好，我先回到最一般人马上会先第一个觉得，因为我以前也有这样的疑问、
嗯、
就是说当我们做选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框架里面、
right.
那杀人就是错的、
嗯、
没有什么，你知道、
right.
对，他没有
There's no other option、
yeah.
no other
no doubt
对、没有 no doubt 对、yeah. 那所以变成是说你怎么把你自己的这一整个东西跟这个人类社会周围也做一个新的平衡。
嗯，
那这个时候你才有办法去阐述接下来的选择。
like 就是基本上当你看到更大的图片才可以做出 下面的选择，是这样的意思、
我可以讲具体一点的，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的内在有很多的锻炼，链子的链，意思就是说他本质是可能是很黑的、
嗯、
他透过社会教养变成很白的、
嗯、
那很白就是说他不会去杀人、
嗯、
那这个两个里面的撞就会撞在他里面、
嗯、哼，
那虽然可是他如果他感受得到他自己有杀人的欲望、
嗯、
但是他为了周围的人而去平衡掉这两个东西的话，那 OK。 但是如果他不爱他周围的人，彻底释放了他那个黑色的东西、
嗯、
但是他的另外一个部分却很爱这个社会、
嗯、哼，
那这些矛盾跟冲突那就是不够尽善尽美。
I see，
这样会不会太快？
我可是就是说、
嗯、
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他的本质是很黑的、
嗯、
可是他为了平衡这个本质，
对，
这是不是又代表说他又没有执行他本来要做的事情？还是说他平衡以后他就可以又执行说他的使命，但是又可以保持就是社会的和谐这样？
我先讲一个比较结论的东西、啊、我知道大家很期待听到的是他不可以杀人，但是我讲很简单的一个反问， 如果我们人类社会现在已经进化到可以上太空，我们可以解决这么多这么难的问题，我们了解了宇宙这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连这个问题都处理不了？
Right.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它有它存在的必要的话， mm-hmm. 会不会这个问题本身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
Mm-hmm. 它只是一个社会要经过的一个课程之类的吗？
或者是人类强加上去的想法？
嗯，
举例来，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人类强加上去什么样子
的
想法？
的想法就是说一般社会道德。
哦、oh, ，
那我再举个例子。我跟我一个朋友聊过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他上灾难课的时候，课堂的第一句话，老师就说，灾难之所以是灾难，是因为人类认为那是灾难。
Right.
那意思是说台风
It's nature.
对
It's nature.
对，那有些人马上会问，那你在说物竞天择是不是适者生存吗？就会变成这样子的讨论。
Actually that part, sorry,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你是说物竞天择，可是因为我不知道物竞天择是什么意思。是
哦， oh, 很像达尔文的那种演化论、
oh, okay.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适者生存，
可是你，可是也不是这个意思嘛。
会常被认为是这个意思，
right.
对。
所以可以把这些种种发生的所谓我们认为是悲剧或是灾难的事情，其实它可以以灵的角度是会看成说这是一种巨大生命体的进化，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是其中的一个巨大生命体中的细胞在。
哦，我觉得细胞的概念也不错、嗯。举例来说，如果你的身体不允许某一个细胞被替换掉，
嗯哼，
那
它就会破坏它吗？还是什么的？
那这个身体要怎么新陈代谢
？Right， right.
对。那有人如果硬要反驳，他可以说你不能把人跟细胞做一个。
Well, I mean, 我是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就是虽然你可以说哦，人命都是怎么说个体的生命，但是我觉得你要从总体来看，你可以说地球是一个大的生命体。
是，但就看要从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边，我回到这个
形状，
这个形状来看、
嗯，
像我们刚刚谈到细胞，
嗯，
那我们谈到地球，谈到人、嗯，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从底到上的时候，那这个上。你如果把它想成，例如我先举个例子，例如是地球好了，
嗯哼，
那，
但它这个比较像是一种意识的 ，it's not like a physical
对
shape， it's more like， 可是这个 represent 是 like earth consciousness or
集体的，
嗯哼，
更高维度的一个视角，
嗯哼，
也就是说，当你可以把你自己越抽离一个。你认定渺小的存在的这种不重要，我虽然独立，
所谓的小我这
种，对对对，你把自己抽离到这个层次的时候，那你去听我们刚刚谈的细胞啊，人啊，哎、
嗯
欸，你可能第一个，你可能就不会问我刚刚问的问题说，你凭什么把人跟细胞放在、
嗯？
可是当你回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认为不对不对，细胞跟人不一样。
Right, right.
对，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所谓差异，所以在这边东西都形形色色、五颜六色。
Mm-hmm.
可是到这里，哎，好像都差不多。
嗯哼，
对对。所以谈这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共识，就会很比较好。
嗯哼，
可不可以这样想？就是因为我们想到杀人犯。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就是心爱的人，然后就不会想要就是我们家人还是就是爱的人被伤害，所以你当然就会觉得那不可以有杀人这个东西、
嗯、
但是如果我们把就是人类还是地球还是宇宙所有看成一体，那其实就是有人被杀，他跟我们没有什么，就是它就是像我们身体里面一个部分，我们的脚趾头被剪掉还是什么的。可是其实，就是它，你不用把它想成是我的亲人被杀，还是是我被杀，还是是我去杀人。你可以把自我先
就是去除掉，然后其实那三人就变成一个就是纯粹学习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一起在学习的一个东西，是吗？
嗯，我用我的方式把你的话重讲，因为其实你里面带到很多很重要的观点，可是如果没有再加一些额外的句子进去的时候会比较跳一点点、
嗯、
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会想要补充的是，你的第一段部分在描述的其实是一种失去的感受，
嗯，
因为失去爱的人，
嗯，
失去了，所以这个痛苦没有人觉得自己有权利加注在别人身上，
嗯，
我没有权利让别人感觉这么巨大的痛苦。那这是一个人类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叫同理心。所以当杀人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失落，会觉得同样身为人，你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情？这是我的理解。那可是问题是，所谓的分别心在这边就会跑进来。我刚刚讲的同理心是我和你是同为人类，可是同时你又有一个我跟你又不一样，
嗯，
那这两个东西在撞的时候就要回到一个问题，死亡真的失去了吗？
嗯，
所以如果我们先假设你没有失去，好，这个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假设，但我们先讲这件事。好，所以你就同理心不会受伤，那你不一定会去阻止他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就分别心，我和你无关，我和你不一样，是你刚刚里面隐含的一个假设。那这个分别心其实在我这边的观点，如果从很高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想说，哎，你想象地球都是一个整体的时候，它也又消失了，那你刚刚讲的东西就都不见了，可以感觉得到吗？
你说地球又消失了？
嗯，就是你的分别心不见了。
哦，你的分别心，
你分别心不见了，
对对，
然后你失去也不存在了。
嗯，
那突然你刚刚讲的话好像也就就不见了。
嗯，
对。
我们可以先后退一下吗？
太快了，对不对？
没有，我想要就是
嗯
如果可以给观众一些背景，
嗯，
就是关于你，因为那个Joanne有跟我说大概你的有一些故事嘛，所以我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把你的人生的转折点，是不是你就是把自己关内观，
嗯，
所以如果把这个当作转折点，你可以就是在大概简单形容一下转折点之前的你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到这个转折点，然后转折点发生了什么事？
哦。这个转折点其实很简单，我就失恋。那失恋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极大极大内在的创伤，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就有人捅了我一刀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只是它是一个精神上的东西。那我自小就会跟自己里面聊天，我的说法叫这个。那所以。再加上在整件事发生之前，我本来就是从小行为不是很跟大家一样的一个小孩子。我举个比较夸张一点例子，像我小时候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游览车上就晕车了，然后我就想了一下，那我就躺在游览车的那个走道的上面，然后游览车在高速公路上，然后要系安全带，对，然后我没有系，我就是躺在那个走道上，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哎，我不晕了，因为其实你用物理的角度看，这是合理的，因为你不晃了，你的那个力矩变低了，你贴着那个游览车，所以你不会一直晃，所以你就不晕了。可是以社会规范来讲，这件事实在非常的诡异。
嗯，
对
啊，对，
能不能给大家看？他在干嘛？那种感觉。
对，那所以在之前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嗯，然后你说跟自己讲话，我们每个人都会跟自己讲话，你是有特别 的不一样的地方？
有，我国中的时候我就会跟树讲话，
跟
树、
嗯，然后国小的时候会跟类似天空说话。
所以你会有听到声音跟你回话吗？还是只是
被给予某一种
讯息、嗯、可以也许具体一点，让一些人可能有比较有个概念。比如说如果你跟树讲话的时候，你收到那种的讯息 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如果可以具体的解释。
好啊，嗯，小时候的时候比较具体，嗯，越长大越抽象。小时候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天空跟我说他是我爸爸，然后云跟我说他是我妈妈，嗯，这样，然后可是呢，你的理智的脑袋就会满脑子问号，
嗯，
想说到底在说什么，
嗯，
因为我的爸爸是那个才对，然后我的妈妈是，
嗯，
就是人这样子，嗯，
对。
对，就会有类似这种，
嗯，
对，
所以就说人类跟存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关系是说，的确是要说地球是有意识，他们是我们的生命之母这样子的感觉吗？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这样跟你说？
哦，你是在猜原因吗？
嗯，
小时候我不懂原因，嗯，那我现在尝试的解释，这个解释可能以后有变，但我现在的理解是，嗯，它很像是一个镜子，把你内心的感受照出来以后，然后转换成文字或者是感受声音讯息等等传进，
嗯，
来去疗愈，
嗯，
疗愈这个小孩的这个时刻，很像是浇水，
嗯哼，
浇灌它，
嗯，
相信说这些讯息进来的时候，他的内在会成长一点点。
哦，嗯哼，对，所以这样也有一点意思是说，是发自你这边的需求，
它还是一个互动
嘛，
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互动，
嗯，
对，它没有那么单向的，它，
嗯，
还是会关照，欸，你的状态什么适合收什么样的讯息，
嗯，
然后两边很像做一个连通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想刚才阿哲想要问的意思是说，他想要知道你是怎么样开始跟就是你的高我更有连接的这个过程。
Oh, 对，
我觉得过程，我觉得你 ，you know, it's up to you how much you want to say, but just kind of like what is the process of 那个过程？你是怎么样开始更清楚的感受到你的高我给你的观点跟给你的讯息？
嗯，其实。我觉得那过程很像出柜，对。那其实用出柜解释，我觉得是最简单的解释方法，因为其实每个人，我相信多少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想法或感受。举例来讲，可能我认识很多年的朋友，我从来没跟他谈论过所谓死亡或者是逝去的亲人等等比较禁忌的话题，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人家曾经脑子里想过这些。
对，
那所以。我形容这样出柜意思就是说很像是，欸，可能外面世界是让你觉得这一部分的你要把它藏起来这样子。
Right.
对。那所以那时候我的转变就是我碰到了一个心理师，那他是第一个开口告诉我说你听到的不是幻觉。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啊，那个时候的感受很令我害怕，原因是因为你等于要把你封藏多年的那一堆声音哦，你要继续开始跟他说话，
嗯哼，
那你就会觉得很疯狂啊，因为这就是觉得把自己推向疯狂的边缘，
嗯，
没事做这个干嘛，
嗯，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被鼓励，就是要接受这些的声音
哦，他直接跟我脑子里的声音说话
哦，
因为他对你也可以说他态度上是鼓励，
嗯，
可是行为上他是直接问了我，用我的说法是问我内在，可是以一般在现场看的人，
啊，
他就是只是看到两个人在说话而已，
啊，
对，可是他在说话的时候他的用字遣词都是可以直接就是穿进去，
嗯，
完全我没有办法就是阻止这样子的一种感受，
哇，
嗯，然后所以他那时候比如说就会问你是第几维度的，那他直接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你在说我，
可是有回答，
对，
他有回答你里面的其他的，
对，会回答，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心理医师，
我第一个反应是皱眉头，然后满脸疑惑，然后心想这个人有事吗？而且我自己是学物理的，所以我更实证科学。我还记得他那时候还问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然后我嘴巴就自己说出答案。所以对我来讲，启动是这样被。
可是那个心理医师他自己有跟自己其他所谓其他维度的自我有连结吗？他怎么会这么了解这个构造？
这个很好的问题，因为 我当初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看这个心理医师，但我刚才透露他，但不过我可以大致上解释一下，就是说这样子的技术哦，可以就是一个完全不认识一个人，然后还可以直接跟他内在说话的这个技术、
right.
当初是透过治疗所谓人格解离症去研发出来的一个技术。
嗯哼，
这是什么？
A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Oh, yeah. 嗯、yeah.
对，所以中文比较常见的名称叫多重人格。
哦、
oh, ，
对。可是好像我
好像有新的一个
对
对对
词，我不是很确定、嗯。我知道有一种词叫人格解离症。
对对。
那个人格解离症，我翻成白话一点的，我的理解就是，有时候每个人感受会很多元，放在里面，啊。如果全部你把那个感受都像小孩子一样，这个时刻换这个感受，例如说你跟老板说话的样子，结果你把它拿来用在家人面前，那个面向的你，你如果把它看成一个部分的你，但是没有分离的话，你会觉得那只是我的面向。可是如果你把它再拉开一点点的时候，你就会不是那么确定那是不是只是你的一个面向，你会觉得我好像落差有点大，有些人会这样想嘛、就是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嘛、那你再把这个落差再拉大，可能拉大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根本是不同人。就其实那个只是那个拉开的那个程度，
就是说你对那个拉开的认知，
对，已经有没有严重影响到你认为这是一个我、
right.
这样子、
一个别的我，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每个人多少都有、我的理解现在比较像这样子、
所以你当时有你觉得你有感觉你是有人格分离的吗？
后来慢慢理解好像用这个词描述还不错、比较可以跟人沟通说我到底是什么状态、
然后从小时候就这样你觉得
小时候会有落差、对，会有落差。
所以那个这个意思是你就是失恋前还是后的事情？
转变的过程。对，因为从我前面讲在失恋之前，那我怎么在失恋的时候转变成跟所谓高我连接？就是有一个人推了我一把，这样子是。
你说就是说你的心理是有点帮助你，就是、
让我愿意出柜、这样子，然后去接受所谓高我。那时候哪管什么高我啊，就是一堆奇怪的声音，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只不要吵，拜托你们超奇怪的。那时候心情就是这样。
可是就是你渐渐开始跟他们连结以后，你就发现其实他有很帮助你了解这些所谓。宇宙的构造嘛，就是说以宇宙意识面的这些构造、
那是到自我修复到很后来、因为其实看心理师的目的其实就很简单嘛，我失恋了、我就很难过啊、那只是他这个心理师的观点因为是从解离症而来的观点、所以不太就有点特殊、那所以我们当时主要还是专注在处理失恋的这个状况、那各种情绪各种感受，所以他还是在做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里面、然后那只是说你很像是一个人内部碎了碎了嘛、碎那你就把这些碎片开始把拼，然后你就越拼越多，然后就开始以前封闭的我也把它拼回来好了、我以前我否定的、否定我自己的也把它拼回来、你不接纳的也拼回来，反正都同一个方法。
那你可以说说就是你拼回来还有 你聆听的那种比较，就是你是坐着吗？你是在打坐还是你是在做什么？
很像在演戏。
是一个人，
不然我现在换一个面向给你看。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我先前有跟他稍微聊一下。就是这个人格，就是在我在 reading 的时候，那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要有完全不同的社交模式，然后磁场，然后温度、阳光、空气这些。那为了生存需要，我现在可以再换回来，所以很像是这样子，就是你可以 control different parts of you 跟外面沟通。 那其实这是一个自我生存模式的一个自然的演化，这样子。对，像对像这样。
可是你是不是就是需要很专心、很专心，才能够把这些东西拼回来？
那一段时间，因为非常喜欢那个人，所以算是。对，
嗯，因为我刚就是做完十天的那一关嘛，那每天就是十个小时就坐在那里，眼睛闭着。
哦，你讲的专心是坐着吗？好，嗯，我想一下，我跟那个心理师学完，就是应该说亲眼看到，很像旁观者一个概念，看到他怎么碰到我的内在嘛，那他就让我回去自己练习。那练习的一开始是很吵的，非常吵，因为释放非常非常多负能量、情绪、情感这种悲伤啊什么的，所以并没有像你讲的专心，反而是修复到后面，稳定到一个程度以后，我做的事情是躺在床上，几乎可以不吃不喝一整天，就里面很忙这样子，因为你里面。很多声音在互相沟通，这样子。
那你不会想要就是站起来，然后出去走一走，还是去看电视，还是什么吗
？Is that an important question？
可能对他而言很重要。
It is because what like if you think of a 你想象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躺在就是哪一个人会躺在床上不动一整天
？A thinking person。
我可以解释啊，我不会 take it personal 、yeah, 因为当时的确我很多周遭的朋友会担心我，他会说你不吃饭，你什么都不做，你就这样躺一整天，你还好吗？所以我不会觉得他有是太负面或太正面的，就是一个因为我自己也会担心我自己，就是都不吃饭吗？怎么在干嘛这样子？那可是因为如果你可以参考一个影片。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女士，她中风之后，她第一次进到她内在的世界里面，她说她可以听到她身体不同的器官在沟通，帮助她执行一些，比如说身体的机能这样。那个时候她中风就是因为她大脑的一部分有点像 shut down 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到我这边来的意思，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内观可以就心智活动丰富到他觉得这边的那个注意力的吸引度很像在看电视一样那么好玩的时候，你外面世界好像觉得很无聊，所以我可以理解，如果你的注意力比较敏锐的资讯是属于无感的刺激，比如说眼睛啊、鼻子的话，那你的确讯号的强弱会让你觉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怎么会躺在床上一整天然后不动那样子。
可是要怎么样去开始建立说你可以对自己的内在是那么的像看电视一样那么的去理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去接收它那些。
我不是很确定我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老实说啊，
你觉得你是天生就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像我这个状况，我在慢慢了解自己之前，我是有去查很多精神医学上面的描述，然后我甚至做过心理横检，那这都是在这整个转变很之前的事情，那时候我就被诊断出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然后后来还
你说这是叫什么 ADHD
ADD
ADD
我是 ADD 有人是 ADHD 对，那还有附加一个雅思特质
Asperger
对，那所以我知道说，如果以现在精神医学的认知看我这个人，他们就有发现，我这个人的注意力的分布或者注意力运作方式就已经不是很大众化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不是很确定你们刚刚的问题适不适合由我这样来回答。
I see。
对，
可是就照理说，如果你有 ADD， 更没有办法就是躺在床上一整天。
因为这是目前大家对 ADD 的理解。
Right, right,
对、
yeah.
对， 所以其实不是不能专心，
right.
只是要换一个方式去理解什么定义什么叫专心，
right. Right.
对，这是我现在会，不然我那时候有一阵子也是很沮丧，我就觉得因为他们讲 ADD的一个分析或研究就是说你从大脑回路神经回路层次你就已经坏掉了给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一定得一辈子吃药，那个时候冲击就很大，
对，
你好像宣告你一辈子都不能转，
就是其实是一种给人很好像很羞耻的感觉，或者好像是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对，刺激品，我那时候感受到的是刺激品的感觉，对。
我曾经有跟 Joanna 说过，就是我不是我没有什么强烈的功能，但是有些人的气还是有些人的当天的情绪，我有一个很奇妙的一种感受的一个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没有办法具体去讲，但是刚刚就是小巴有在示范的时候，就是稍微让另外一个人格，其实我在你旁边我有点感受到一个吸引我进去的一个
气吗？还是
一个对他的，就是他身边的那个气刚刚变了，然后是很明显，而且我在旁边有一点就是里面不是被吓到，但是在那个当下就是是真的有被很像，我只能描述很像是一个黑洞，不是说你是黑洞，我是说那个力，那个网，对，那个方向是有把我吸进去一下，所以我刚刚其实没有办法讲话一下子，因为就是自己觉得很奇妙，我不会完全没有负面的感觉，但是就是小巴刚才周围的那个气，
哇，
真的是不一样，有不一样，对，
好酷，
对，
第一次听到人家描述我，
其实
这不是我第一次碰到你吗？我第一次碰到你，跟我今天碰到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失恋了，你
忘了吗？在我记忆中我第一次碰到你的头发是短的，就是在我记忆中当然应该不是，可是在我记忆中你的头发是短的，而且你整个人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所以的确是蛮有反差的，
谢
谢，不客气，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赞美，
我觉得是大概是，
所以那我们回到那个你在就是内观嘛，是不是它是不是像一种就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是有一种层次，
不是很确定，你可不可以多描述一点你想象的我是什么？
我想象的是，首先你说你首先听到了很多声音，然后完全没办法甚至没办法专心，因为太多声音了，那你怎么样去 narrow down
好，这个你讲的状态我有走过，我试着描述看看我们理解，因为我也是想象你在说什么。我现在理解就是说，我们平常因为社会节奏很快，我们大部分都是用很表层的想法开始去反应。那表层的想法，举例来讲，我用比较具象化的描述，就是说你去冲浪啊，或者是去海边的时候。你看到的海洋的表面跟海洋的深层，它好像截然不同的世界嘛。那我的理解就是，一般人在生活的时候，因为速度很快，你要赶快有反应。那我听起来你刚刚说很多个念头，在我的理解就很像是那个海洋最表面的那个波浪，那个碎浪。那它产生的速度真的很快吗？你去看过海洋的话，那可是内在的稳定或内观的人，我的理解是，当你们想要做到静下来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想要下到海洋的那个很深的洋流的那一块这样子。所以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先做很简单的练习，就是学会分辨什么是念头。那念头的意思，它很像那个气泡水的泡泡，就是会一直产生。你如果以为那是
真理吗？
类似，对，那你
我常常以为我的念头都是真的，所以我超慌的。
对，会需要一点时间先分辨一下那个方向感。那你可以想象说，在海洋上你怎么做这件事，你可以尝试把它应用在这里。
然后那。 你可以到了深层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跟就是所谓的高我，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哦，还没耶，这个是我大概五到七年前左右在学，就是尝试学的自我探索的步骤。那现在已经五到七年后了，所以我不太确定要怎么一下连到五到七年，懂为什么会有点困难？对，那个时候，我只能先就是我简短的说，我那时候对我来讲有点困难，说一下把五到七年浓缩给你听。对，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碰到的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你没有办法在生活里面很实际的使用这个方法，因为你跟人互动的时候真的速度太快了，你几乎是要马上反应，马上反应的很像是我想一下有没有什么具体一点的例子，比如说啊，讲好简单一点，比如说你上台报告，然后人家问你一个问题，那你会很像是你的大脑里面一定要先有档案、有资料、有想过了、想过了、
嗯，
那想过的意思就很像是一个硬碟，它已经都资料都有了，然后就存在那里，
嗯，
那你才可以瞬间读到一个东西，所以你很像是收集很多很多的想法，那想法它有点介在念头跟真实的我的一个中间，因为那毕竟是你产生出来的东西，
嗯，
所以那时候大概到这边，你顶多只能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无时无刻每一秒钟都连接到那个深层的海洋，你反而都很像一直飘在可能潜水员，顶多我每一秒钟我维持内观的深度就是在潜水员可能5到10公尺，然后同时你要在那个上面的波浪被其他人的互动一直在扰动，所以你一整天下来可能就好累这样。
那就是过了那个，就是说过了那个念头的那个阶段，它下面是说你是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你是确认你的认知，但是那些东西也不是念头，
可以再描述一下吗？
没有，我只是想要用一种方式可以去形容，就是说你所谓的那，就是以比喻来说，就是比较海洋深度的那个境界，那是一个没有念头的境界，可是它还是有认知这样子，是这样子吗？
你的认知是什么意思？
我所谓认知就是说你所谓的真理，就是说你一个人在你的世界里，你还是有所谓的，你不能说对错 ，but you know you 你有
我用的词叫信念。
OK，yeah，yeah，
你想英文是 belief 吗？你有是不是有点像
belief，yeah， 认知，
或者说你对世界的，你可以说我确认是这样子的，对，但是那又不是一个念头，那是一个你真正的，反正你所谓海洋深处的那种，就是那是一个已经不是语言的地方了。
听懂你的意思？我确认一下你的问题哦，你是不是
？I just want to know what it's like. What is that?Like,
说到海洋深处的感觉吗？
Yeah, 对，就
是，所以你是说不是在5到10公尺，而是到底下到30公尺以下那种感觉
是
吗？
那是怎样的地方？
我可以讲一个很可爱的比喻啊，那是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先体会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其实就是跟当时那一任男友做爱的之后的事情。那所以你可以试试看，促进在生活中也会有发生，那就是那个时候感受到，就是说在有一种词叫脐轮，在脉轮，对，脐轮，那也我就先不要用这种词，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找的词，我就用描述一下就是在丹田的部分会有一个，你会感受到那边很重，然后很重的意思是很像丹田在发力，然后你其他部分并没有太多的感受，可是你会觉得丹田那边在转，所以很像是火影忍者那个鸣人他的
漩涡吗？
对，有存那个东西，好像充电一样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平稳，因为那就很像你的重心所在，那你会依据那个部分的感觉去说话去讲话，那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这个是一些声音工作坊 vocal coach 一些声音教练会讲，就是你去听一个人他怎么说话，会牵涉到他的共振腔，这是很物理的一个概念嘛。对，那你共振腔的肌肉它的紧绷的与否也会影响它发音出来的共鸣腔，那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某种程度从外界去自我确认一下，说哎，我现在在海洋的哪一层。所以我那时候还
是用靠你外面发出来的声音来评断其实你现在内在的。
对，
所以可是这个跟所谓就是所以其实听起来很像气功哎，
这个
是需要吗？
所以就是说气功跟这样也蛮有原理的，是说那是一个很肉体的感受。
因为他刚刚问的是我在五到七年前的时候在学的概念，那所以那时候当然比现在我混乱很多，那什么才能成为判断的依据，那可能我那时候就先从发音开始，我就判断说比如说像我现在声音频率是偏低的，可是你可以去问我以前的朋友大学附近，我声音频率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可以演给你看，因为我现在有点弄不太出来，可能试试看
就是很可是这样可是这样的意思
很像那个花栗鼠的卡片
可是因为你这样子讲话的时候你在这样子放一些大概是像这样，
可是这样的意思是说这是在用一个不一样的脉轮还是说那就是没有启动脉轮的一个
我用一般人比较接受的说法先解释其实是一种高度紧绷的一个状态你高度紧绷加高度紧张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是你的那个气就突然气管就收起来
了I see.
对，然后你的可能其他声音比如说你的腹腔肌肉全部都是一个准备要打或跑的一个状态对那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检查到我是不是想要听紧
张 I see. 等一下 sorry因为我觉得我想要问的事情有很多，可是我怕时间不够。我知道我们讨论了，就是你是怎么说，就是这故事的另外一边，就是说你的历程。可是我还是很想要也知道更多，因为我知道我们时间其实没有很多，但我也很想要知道更多，就是关于因为那时候你要上节目来之前，我们有讲说，就是想要听你再多解释一些。人类的意识层面的事情，就是所谓的灵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说我记得你那上次有说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那时候有跟我说可以想象我们人在不同的维度好像他们是我们的一个反射 like 我记得你有说过这样类似这样子的话所以你可以再多解释一下这些事情吗？
我尝试先确认一下因为这个真的是很抽象的一个问题、
right.
对，你所谓的反射是很像英文是 reflection，
是我记得那时候是你这样跟我说的对对。
好，那我先尝试定义一下 reflection 这个状况就是说在意识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基础的概念我昨天特地把那英文找出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这是目前已知心理学的一个东西它叫 perception 那中文翻成感知那所以 Wikipedia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介绍那我这边用我的方式去诠释它所以它不是一个官方的解释就是说感知呢很像是说你人跟机器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差别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主观的东西所以目前科学界才会尝试都用仪器当作测量标准而不是当作人的眼睛对所以我们会用相机而不是人的眼睛就是因为人的眼睛还有连到大脑啊还有连到想法啊
所以有太多讯息可以使它变成一个不确定的资讯 data 这样子
没错没错所以再举一个更实际一点例子比如说有一台车开过去两个人看到了有人可能说红色车好漂亮那他的注意力就只注意红色可是另外一个人可能说是玛莎拉蒂耶那对这两个人而言他看到的东西是 不一样的，
是同样的真理，但是他的 perception 是不一样的。
对，他 perception 不一样的。好，所以回到意识的世界，所以这个基础概念就是说，你明明，我先避免用客观啦，但是比较大家比较习惯先听这个词，所以我就先用客观。客观存在的东西，每一个人的心灵都很多的滤镜，那这个滤镜才会成收到那个所谓你可能你换代换成真理或者是真相或者是客观存在事实，反正你可以用 fact 去代换，一直代换。那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个滤镜去得到他想得到
看到的。
对，那心理学有时候会用投射，可是它有点是反过来的概念。但是
反过来的投射，
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说把自己的想法照在别人的行为上面做解读，比如说你把手举起来，那他可能曾经童年有创伤，他马上会认定
你要打人或什么。
对，
虽然你只是可能要伸个懒腰或是
对，所以方向感不太一样。方向一个是事情到你的感受从外面。
I see. OK. 反过来的投射。
对，投射有点是从内往外。
I see,
那
OK.
对，
就是由外往内。
对对对对。所以我刚刚在讲的解释的 perception 是，我先意识层次是在讲一个从实体世界，实体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手摸得到的最简单的。
这是一个好麦克风，这是一个坏麦克风。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最后，到我们语言说出来说这是个好或坏，
right, right.
这已经经过了不知道几层滤镜了，这样子。
Right, right.
对，好，那解释完这些以后，再解释 reflection 的话，其实会稍微比较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的 higher self， 它可不可能通过这些滤镜还找得到你？那个 reflection 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所以意思是说，很有可能那个 reflection 是那一层一层的玻璃帷幕，然后
sorry I don't know 帷幕，
你把它想成玻璃纸，很像玻璃纸这样，一个光打过玻璃纸，它光很像真理或者是 facts 或真相，它本来有它的颜色，比如说白色，那某一个人他有他的滤镜存在的时候，那那个滤镜假设有某一个特定颜色，一过去以后就变了。
对、right.。
那最后那个人他的 perception， 他感受到的，或者是他 sense 到的，我不太确定那个专有名词是什么，就会成为他认为的真理。
Right。
好，那
where does the reflection play into this？
对，那 reflection 就会是从俯视的视角看着整件事情。对，那
所以你是说高我看到被扭曲后的真理，我就说
同时都看到。
那
这个时候你就同时在这个就是这个锥形的刚刚那个沙漏的地方，你可以有沙漏的上半部的观点，同时你又有沙漏的下半部的观点，那你会很完整。
I see，
就不会那么痛苦
分裂。
对，
那你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挣扎吗？就是说他们都有所谓知道高我的那种尽善尽美的状态，跟人类的这种就是身为人，但是同时其实内在有一个隐隐约约知道高我的那个声音，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吗？
我分两个部分回答。我先从这个沙漏的上半部的观点回答。那这个沙漏上半部观点换成中文就是比较临界的观点，理论上是理论上是，就
你说理论是每个人都这样，
对，理论上每个人都是天才，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物，
right.
他有他天生的才能，
right.
他有来到世界目的，理论上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身为一个人类，然后每天就是做跟大家一样事情，交朋友， 我把这个理论开始测试，测试意思是说去验证，因为我毕竟本身学科学的，
嗯，
一定要做实验，
嗯，
所有的理论你没有被假设，
嗯，
没有被验证过是不可以成立的，嗯，有找到我目前理解的反例，
反例
，Yeah， 那
這個，So you mean something that disrupts 这个理论？
嗯，应该是说这个理论还不够完备。完备的意思是它这个原则可能是真的，
嗯嗯嗯，
可是收集到的实验数据也是真的，那如果这两个都是真的，那怎么解释？
Right.
对，那在科学界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嗯，
对，就是你
要找这两个事实的桥梁，以便来做一个更完整的理论这样子。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时候我找的反例讲很简单，就是有些人他真的不会去相信我们现在讲的所有东西，
right.
他也真的感觉不到，
mm-hmm.
甚至在我就是非常敏感的时候， 我收得到最丰富讯息的时候，我还是无法跟他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Because they don't believe，
对，以人的说法是这样，
mm-hmm.
那以我当时的说法，因为我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了解一下，mm-hmm. 怎么会无法沟通，啊 mm-hmm. 因为我有不同层次的观点可以调，我一直调。那最后我确认的事情是，我目前 的理解就是它很像真的就是所谓的反面，反面就是说它必须要这样子的存在。那
Interesting.
对，那这个也就是说他可以不认为我们刚刚说的全部都是事实。
No, I mean like, 我觉得即使是我现在也 还是站在非常中间的地方。It's like, I feel like 我可以是不相信的，或者我也可以是相信的。
哦，oh, 没有，那种人是直接第一时间就
拒绝的
、oh, 是直接封闭的，
嗯，
是完全是封闭的一个状态，
oh, okay,
你是没有办法的，其实完完全全否定的一个，一个回击的回击，直接用回击的一个状态的，对，是有的。那这个在我这边就会很问号。
为什么问号？因为那不是他。
That's interesting， 就是因为就是像说，刚刚小巴说的，就是理论上说，其实每个人都是
可以跟 higher self 做理论，
对，每个人都是天才，或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无穷的智慧或是潜力，可是。就是又以你自己刚刚的推论说，哦，可是它的存在是它必然是就是跟那个影子一样，它必然是说它要成为一个反向，
对，
你这个东西才会
对
才会更立体嘛，或是更具体这样子。
要不要让阿哲问一下？
没有，因为我觉得很明显，这种人只是他还没有看穿他自己的所谓的自我的 ego 啊。就是他还在太相信自我的，包括就是理性的解释，所有的世界上的东西，他只是还没有看穿而已啊。
嗯嗯，因为我的观，应该说我的灵性的观点是这样：每一个人的存在必有他的目的性，
嗯，
所以第一步一定是接受，
嗯，
我一定是接受他成为那样子的人
，Oh my God，
而不会去跟他说。你知道吗？你没有成为你自己。
对啊，我知道，可是你不用跟他说，可是就不代表这个不存在，只是说他还在这里而已。就他没有反驳你的就是观点啊。你对于，就是，
有的，就是一开始是直接反驳的。
没有，他口头上反驳，但是他的存在并没有反驳。
啊，理解，因为我。
因为他也有高我，是这样
的。嗯，好，所以我要重申一个我当时的沟通状况是，我刚刚有特别加注说明说，我当时是一个很灵性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收的资讯非常的平淡，你把它想平淡很宽广，意思是这整个在我当时尽我所能的去吸收那个人的能量场，去连线的一个状态，所以理论上来说啦，那个时候也连得到他的 higher self。
Like 即使他人界的他 ，he's like no， 没有，不相信。
Yeah.
可是其实你还是感受得到他的 higher self
inner self 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有感受还是没有感受？
都有。我那时候等于就是很像是用一个全面的视角去看这个人的状态，这样子，
okay.
结果都发现不对，不是我理论上。 预测说，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那个理论上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落差？那这个落差就是这个沙漏形状的最底部，真的是很底部、很底部的一层 的一种感知的状态。那这种状态的人，基本上很有可能他们这个生的目的就不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敢去假设说，这个人应该是他没有跟他还有这种做联系。因为我们整个谈一个话题是，是王若琳在问我说，reflection of higher self 是什么？然后我下了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就是中文叫做声明，说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有。那物理学家在做解释的时候下这种很 universal 的一个很广泛性的声明的时候，是很小心在处理这种例外的一个状况的。所以这个要特别解释一下。对，
Joanne，你刚刚是说你突然好像有一个
，Oh yeah, no, I just it wasn't 只是我之前有听过，就是荣格，他是一个心理学家，其实我还没有阅读他的书，但是我很喜欢在网络上找他各种关于他的文章。反正他那时候荣格就说，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个有一点半离题啦，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心理治疗师、諮商师的话，你必须要认定，就像你刚才说，你要认定这个人的存在，无论如何他做了什么，这是应该的，这样你才可以真正的接受这个人跟治疗这个人。And I just 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你要把他看成是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应该要完成的事情，所以你不会去否定他。我就觉得哦，这两个事情是在讲一样的，就是所谓完全的接受，因为认定他是应该要这样子的，这样才可以更加的了解。Anyway，
不过这不太适用在人类法律社会了。哇，
讲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真的很实在，
对，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才会很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这个，
是就像当个故事再来听，像对，就我们真的是，我真的很喜欢小花最后有这个 ending， 因为我们真的只是想要就是介绍一些不同的观点啦，在
对，没有，可是我刚才只是在讲说一个心理諮商师跟他的病人。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治疗到他，你必须要完全的去
接受
他这个事情，你要从这个观点看，你才可以有办法好好的下一步。
哎呀，这是
没错。 That's what I was
yeah. 我觉得今天其实小巴有介绍都很多我真的从来没有去接触过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讲的还蛮，就是说我们讲
了
很多事情
了，我觉得
真的吗？我觉得好像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听到，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私下跟他多聊。
对，
所以我们再来一个 part two。
Yeah.
对，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开了很多不同的头，
没错，
都没有讲到每一条路都没有往下走，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
因为就像上次讲 Seth material 的时候，我其实很担心听众会觉得你们在讲什么，但其实我相信还是一定有很多人会觉得
你们在讲什么，
讲什么。因为
It's OK，
凭良心讲，我在当下我也会觉得我们在讲什么，就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意识就是理解一切，就我不是没有办法就是意识的接受很多新的东西，只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很好奇，想知道更多的资讯，然后也是可能自己有一些类似的一些经验，然后我真的很高兴就是大家的接受度，然后大家愿意去听一些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是我很开心的事情。所以今天也是一样这种的状况，然后希望大家如果你看你们有什么的感受啊，还是你有什么的想法，你们都可以跟我们在不管是 email 还是 IG 跟我们一起分享。然后我希望以后如果小巴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有 part 2 part 3 part 4，反正就是这 个
我觉得今天是满足我的私心。
yeah.
我很喜欢听他讲他的经验这样子。
对，所以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小巴，
谢谢大家分享这些有趣的事情，
真的很棒。好，因为我们每一个节目最后还是有正面面包，让大家可以就是你知道带出来，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带出来，然后就是可以有开心的一个 ending。那正面面包的话，你们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吗？第二片的正面面包。
我昨天做了一个东北 style 的高丽菜沙拉，非常的好吃。 然后非常容易，你只要摆一个小的高丽菜，因为小的高丽菜就刚好就差不多可以一天吃完这样子，就是把它包丝，然后你可以加香菜跟辣椒，然后麻油，然后醋，然后姜泥跟蒜泥，还有柠檬汁，然后这样你就可以一个下午过着一个东北汉子的一天。
你知道你现在讲这些，我真的超饿。其实我刚刚其实小花在讲的时候，我肚子咕噜叫了好几次。然后你刚刚一讲那个，我又很饿。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是有 WVV 这个在他的 IG 里面，他的正面面包是说想考军校，但女生身高要155，量了三次都卡在154.8。
Oh no！
护师叫我拉筋伸展一下，再去量就155.0了， yeah! 好开心！对，我觉得那个护师也蛮贴心的， yeah. 就是说快去拉筋一下，给他一个技巧。
It's true，、yeah. 拉筋会让你变得稍微高一点。
我喜欢那个正面面包，恭喜你，
很正面，很正面，
不要让任何东西挡住你。对。然后我自己正面面包是昨天是感恩节，然后昨天吃的，没有想到在台湾也可以吃到火鸡。
是嘉义的火鸡吗？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火鸡。
因为嘉义有火鸡。
对对，一定是从那边。但是昨天是刚好我去的那一家，他们说你会切火鸡吗？那其实在当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个性有的时候就是会自找麻烦，我根本都没有弄过。我说好可以，然后我一答应的时候，我就瞬间觉得，那等一下我切得很丑怎么办？然后我在当下就立马 YouTube 如何就是要处理火鸡，然后后来就是切出来的火鸡有模有样的，然后大家觉得很
我本来就在想说 ，You can look on YouTube, they'll probably have an answer.
那就是 YouTube 是真的是万能的。Yeah. 嗯哼，我以前在妈妈的餐厅是有撇过北京鸭，所以大概是有一个概念。
哦，
对，但是鸭跟那个肉真的很不一样。
你是有推餐车出来的那个？
没错，我第一，
哦，
我第一个北京鸭
很帅的那个。
No, 第一个北京鸭超不帅，你知道我
说人了，
谢谢。但是我不记得那个客人就是一个老夫妇，然后是他们是白种人，然后他们就你知道他们就很想体验那种文化的感觉，然后我又觉得很像不跟他们聊天也不行，所以就一边跟他们聊天，其实我的汗一直在飙，然后我又很想就是很帅气的弄一个北京烤鸭，然后就弄 conversation 啊跟他，然后我撇出来的样子超丑超碎片的，然后他们两个那个夫妇的表情就是有点僵硬，然后就是还是不失礼貌的那微笑。对，那是我第一个鸭，那后来就是功夫有加强一点点，嗯，对。那火鸡昨天是第一次弄火鸡，对，
是外面烤好的这样子。
对，外面烤好的，然后我只是负责把它切好。但另外一个要学习的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
吗？
哈，
我说你没有 leftovers 吗？
哦，我们可能要问一下那一个人。
哦，OK，
因为真的超好吃。好，你们有什么最后的想正面的东西分享一下吗？第二篇，如果没有，
今天很正面。
今天
对，所以谢谢你们。
我觉得我们待会儿可以多聊，对 ，more questions， 对
，more questions，
私底下可以再问。
Yeah.
嗯，我今天第一次在台湾，想要重现我在英国吃的那个吃的英国的炒蛋，然后
是什么样啊？怎么样弄
？What is it? What kind of？
就是英式，好像叫英式炒蛋嘛，中文好像是这个。
你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材料？
哦，有盐巴。你说我做的还是理当应该要产生的
理当，
理当我记得要有盐，还有一个叫 chives，
chives 的细葱，
哦哦，因为我不知道中文，嗯，chives， 然后细葱，然后 peppers butter 差不多，
嗯，
奶油，
要加鲜奶吗？还是不用，只要奶油就好？
欸，其实可以自由发挥，但基础的是这些，
嗯嗯，
对，
嗯，然后呢？
我很开心，没有变成台式滑蛋，
来一个葱花蛋。
吃的人说还不错，可是他这辈子没有吃过英式炒蛋，
真的好骗，真的真的好骗。
我觉得开心的点是这个，就是好像有取悦成功，
太好了。
但是里面只有符合的就只有盐跟那个
奶油吗？
对，然后其实我加了一堆什么橄榄油啊，然后加了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
反正他不知道就好，好吃就好了。
一
听起来还是不错，蛋跟葱是好搭档。
对，
好了，那别忘记十二月是大放送的月，所以快点去投稿，然后不要浪费时间，因为我们的礼物都有限的。那再一次感谢阿泽还有
小
巴，
谢谢，
然后谢谢你们来到
暗黑森林，
谢谢，
拜拜。哦、oh, ，sorry， 对不起。
哈哈哈哈哈哈
！Oh my god！I'm so sorry。
我觉得这个待会也可以玩一下。